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台经贸会谈开幕的前一日，呼吁双方谈判代表将简化疫苗和医疗物资进出口程序作为这次经贸磋商的一次重要议程。美台第11届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定于星期三6月30号举行网络视像会谈。即将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和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共同主持这一次会议。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真妮将会代表台湾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举行会谈。蔡英文总统星期二6月29号在面书上就台湾的防疫工作和美台将会举行的会谈发表讲话，他说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在时隔五年之后重开会谈，是台湾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双方都认为现在是这次会谈向前迈进的时刻。蔡英文说这次会谈平台启动之后才能够系统性进行经贸对话，处理双边经贸议题。他认为这次会谈的重启对于未来台美经贸关系深化有高度的重要性。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1994年签署的双边经贸对话平台，轮流在华盛顿和台北举行。香港宣布从7月1号星期四开始禁止所有来自英国的客运航班，压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香港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新冠病例再次出现，特别是广泛存在的 Delta 变种，当局已经将英国归类为极高风险。Delta 變種首先在印度發現，目前在英國是佔絕大多數被發現的病例。這個是繼去年12月實施的熔斷機制之後，香港政府第二次禁止來自英國的航班。雖然從7月1日起禁止從英國起飛的航班到香港，但乘客仍然可以預訂香港國泰航空和英國航空等航空公司從香港飛往倫敦的單程航班。隨著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臨近，北京進入前所未有的嚴密保安狀態，確保做到安全上萬無一失。路透社報導，北京當局星期五6月25日進行了隱蔽的最後操演和排練，為幾日後到來的七一慶典做最後準備。儘管當日在天安門廣場慶祝活動計劃並沒有對外披露，不過中國官媒和一些政府機構都暗示應該會有一個大型的演出活動。據網上消息，當局在大街小巷除了懸掛佈置無數國旗、黨旗、各種宣傳標語和花壇造景之外，派出的武警、公安和志願者更是隨處可見監視路人。有錄影片段顯示大量警察牽著警犬在一些主要路口和大街巡邏，天安門廣場附近已經封閉，大量警車戒備。在居民小區和社區，戴著紅袖章的老人時刻觀察進出的居民。當局還施行交通管制、封路、限行，嚴格限制外地車輛人員進京，天上地下全方位嚴把安全。有圖片顯示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下水道等的井蓋在檢查之後都打上安檢的密封。美國駐敘利亞部隊星期一受到一枚火箭攻擊，幾個鐘頭前美國軍方說對敘利亞和伊拉克邊境地區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的三個目標發動了攻擊。這些民兵利用這三個目標對美國人員和設施發動無人機攻擊。反對伊斯蘭國國際軍事干預行動發言人馬羅托美軍上校在推文中說，當地晚間時間大約7點44分，駐敘利亞美軍遭到多枚火箭攻擊，沒有人傷亡，正對損失進行評估。馬羅托未有說哪個對今次的火箭攻擊負責。五國大樓發言人柯比說，美國連夜對真主黨旅和薩爾德烈士旅使用的武器庫和行動設施發動攻擊，兩個攻擊目標在敘利亞境內，一個在伊拉克境內。 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一對記者說，對我們部隊的攻擊需要停止，這個就是總統昨晚下令對我們人員發動自衛行動的理由。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上將6月15日在開羅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國駐伊拉克部隊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三次遭受無人機襲擊，未有造成人員傷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星期一6月28日拒絕重新審理一宗重大的跨性別者權利案件，維持下一級法院的一項裁決，亦即維吉尼亞州的一個學區拒絕讓一名跨性別男性根據他的性別認同使用他高中的廁所，這樣是違反法律的。大法官決定不去審理格洛斯特院校董會提出的上訴，該上訴針對總部位於里士滿的一家聯邦上訴法院在2020年做出一項裁決，該裁決不利於學校官員，有利於跨性別學生加文格林。最高法院未有對這個裁決做出解釋，但最保守的幾名大法官當中的兩名阿里托大法官和托馬斯大法官都支持審理這件案件。這項裁決是性少數群體權益倡導者的一次勝利。2017年從該校畢業的格林，在他的畢業兩年前起訴了他的學校，當時學校發布一項政策禁止他使用和他的性別認同相符的衛生間。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星期一6月28日公布一項為期一年的世界系統性種族主義研究結果，並呼籲各國採取變革性議程跟隨種族主義問題。在一份新聞稿中，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表示，該研究報告是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謀殺弗洛伊德之後在去年6月發起的。他的目標是要創建一份全面的報告，內容涉及系統性種族主義、執法機構對非洲人和非洲裔人群所做的違反國際人權法的行為、政府對反種族主義和平抗議活動的回應，以及相關問責和對受害者的賠償。該報告所做的分析是基於向340多個人的在網上的諮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随着香港最后一份亲民主报纸的消失，关于香港新闻自由的未来仍然存在疑问。苹果日报的出版商说，由于创始人黎智英入狱，五名高层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他们的财务的账号被冻结，报纸没办法继续下去。关闭导致国际社会谴责，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说，北京必须停止打击独立媒体。但随着百万份最后一期苹果日报售卖完毕，媒体分析家说，香港最后一家的亲民主报纸的消失，将是影响新闻界和记者怎样报道一些问题。到了星期日，影响似乎已经在蔓延。新闻网站立场新闻宣布将暂时是删除他们网站上一些评论和观点的文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经表示，不违反国家安全法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他否认关闭苹果日报是对媒体的攻击。林郑月娥最近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说，他们处理的既不是新闻媒体问题，亦都不是新闻报道问题，这个是危及国家安全的可疑行为。埃里克·威少特是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联合召集人和香港大学的新闻讲师，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是越过这条线呢？他对美国之音说，评论文章是不是会违法呢？可以引用香港以外的人的说话是不是违法呢？这个对记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代表国际媒体的香港一家律师楼的管理合伙人安德鲁·包纳说，外国媒体继续自由报道，包括对香港和中国政府的批评。包纳通过电子邮件说，看来国际媒体只是引用西方批评人士或者主张制裁的人的话，不应该触犯国家安全法，但条件是文章内容不试图煽动他人实施国安法规定的犯罪，这个属于国际公认的均衡报道的准则。包纳说，在安全法的第一个司法解释达成之前，红线不会被详细知晓。他补充说，导致苹果日报高层被捕的指控和证据尚未公开。这位律师说，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当局说逮捕是例外的情况。 《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的一位顧問說，香港當局聲稱該報有30篇文章違反了《國安法》，但是沒有人告知出版商那些文章是什麼。香港保安局發言人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不會對正在進行的法律程序發表評論，但危及國家安全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罪行。兩位香港立法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法律是重要的。容海恩表示該法案並沒有豁免，並且補充說，這些高層被逮捕是正當的，如果他們違反了國家安全法，他們需要承擔法律的後果。他說，《蘋果日報》的案件與新聞自由無關，但承認很難劃清界線。他說，如果你只是批評法律，或者是評論法律有多強，或者法律應該包括什麼，或者什麼應該免除，他認為這個是允許的，亦都是完全合理。但如果你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官員，這個是另一回事。香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都持類似的觀點，他說，只要他們不超越法律，香港將繼續享有自由。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瑞海德在五月对美国之音说，令人不安的是批评政府的媒体在香港成为攻击的目标。他说，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可能首当其冲。立场新闻是成立于2014年，并将他们是描述为一个支持民主的新闻网站。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当中，几名记者受伤，其中包括记者出身的维权人士何桂南。他是今年2月被依国安法指控犯有颠覆罪的47人之一。该网站的副采访主任陈朗星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苹果日报关闭之后，香港有一半的人说立场新闻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他说，没有听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他们可能会被搜查，或者他们的员工会被逮捕。从他对法律和警方行动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他们的新闻报道没有问题。他補充說，立場新聞的編輯政策堅持心態和原則。這家新聞網站星期日亦都發表了類似的評論，當時他通過網站宣布暫時刪除評論、評論文章、博客和讀者投稿。該網站說，新聞文章和視頻不會受到影響。立場新聞表示，該網站已經有6名董事辭職，網站繼續營運，政策和編輯工作保持不變。陈朗星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该网站没有受到政府的压力，他说所有的考虑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电台香港电台最近几个月亦都受到了审查，新的管理层以涉嫌偏见为理由结束热门的节目，解雇记者，并且为林郑月娥提供了新的电视片段，被批评人士批评为是宣传工具。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的助理马克西蒙说，对媒体的压制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西蒙在较早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你不能够有政治犯，不能够关闭媒体，不能够没收私人财产，同时还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不可能的。香港自称为亚洲的世界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享有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但随着2019年抗议活动当中抗议者、催泪弹和防暴警察的出现，这个声誉受到打击，加上去年的国家安全法，国际企业正是考虑自己的选择。有政治分析家引用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该地区的变化如何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著名的商业组织香港美国商会对他们的成员所作出的调查显示，42%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离开。在300名的作出答复的成员当中，他们最普遍关注的是国家安全法。分析家认为，显然香港很多的跨国公司正是考虑缩小业务的规模，扩大在亚洲其他城市的业务，好像新加坡和东京等城市的业务，这些趋势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伤害香港的经济。安全法无疑影响了苹果日报，一份报纸在出版26年后关闭，5位高层当中有2位是被拒绝保释，法庭听证是定于8月13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的报道。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网络威胁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新疆69010部队有关。专家说，中国网络攻击部队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10多年来使到中国从二线网络国家成为世界顶级的网络威胁，而中国通过网络间谍作为他们与美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之一，可能重塑传统的地缘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对记者琪琪的报道。
專門從事網絡安全研究的美國 Recorded Future 公司旗下的研究部門 Insult Group 最近發布報告，提出被懷疑是中國國家支持的網絡威脅活動組織 Red Foxtrot 和中國軍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繫。 Insult Group 通過 Recorded Future 的開源工具和技術長期跟蹤該組織的網絡威脅活動，通過大規模自動化網絡流量組合識別分析，將該系統惡意活動定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報告又說69010部隊很可能是隸屬於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的一個單位，該部門是解放軍從事信息和網絡空間戰的分支。自主網絡安全平台公司 Sandhill One 的首席安全顧問、數字政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以及前美國國務院反恐援助計劃高級顧問摩根·賴特對美國之音說，69010正是過去的10至12年裏面解放軍攻擊關鍵基礎設施活動的主要部隊。賴特參與過多次 Recorded Future 的網絡研討會，亦都了解 Insult Group 的精確高質量的報告。他表示這些網絡攻擊組織既是解放軍的一部分，亦都是情報部門的一部分，是解放軍和國安部的結合。賴特表示中國在網絡戰方面的進展非常迅速，估計有25000名部隊參與其中，每個小組負責世界的不同的區域，而69010部隊正是針對中國的周邊國家，包括印度、中亞、巴基斯坦等。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副主任艾米麗·哈丁認為 Insult Group 的報告很重要，他根據多年對俄羅斯在他的鄰近地區活動的研究，認為69010部隊對亞洲鄰國所做的攻擊很可能是在這裡測試他的網絡工具，然後擴大到全球範圍內的部署。他呼籲美國和世界應該關注在這裡發生的事情。雖然 Insult Group 報告發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威脅活動，但是解放軍的網絡攻擊並不是新鮮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從事網絡攻擊已經20年，在全球高速互聯網亂連通的頭2-3年裏面，他們就看到中國間諜從政府、國防部以及公司取知識產權的第一例。中國還用它來追蹤人權活動人士，從他們發現可以使用互聯網來監視人的開始，就一直在這樣做。劉易斯又說，中國的網絡攻擊在過去10年取得顯著的進步，是對美國的間諜攻擊的主要的來源。他援引一位聯邦調查局消息的人士的話說，中國對美國的間諜活動比他們在冷戰期間所見過的都要嚴重。中國對美國的最近一次網絡攻擊發生在今年3月，一個中國政府支持的名為 Hafnian 的黑客組織利用微軟交換服務器的漏洞進行了數據的竊取，導致很多美國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高達250000用戶受到影響。去年7月，路透社報導美國司法部對2名中國黑客提出了起訴，指控他們在1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的攻擊盜取大量商業機密和數據，其中亦都包括在疫情期間對研製疫苗的莫德納公司進行了偵察。中國對此做出了反駁，指有關報導迅速造謠污蔑。而近幾年對美國影響最大的是對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管理政府文職人員的網絡的攻擊，這次行動始於2013年底，直到2015年4月才被發現，超過2000000文職人員的指紋記錄和社會安全號等人事檔案的被盜。全球科技政治論壇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格雷戈里·特雷弗頓在 OPM 黑客案發生的時候正是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主席，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資料亦都在這次網絡攻擊之中遭受到洩露，而他的情報部門當時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最終確認黑客是來自中國的那道地方。他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未有對這些數據作任何的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哈丁認為，OPM 案正是反映了中國網絡襲擊的策略，中國願意吸收大量的數據然後再想辦法處理它。 OPM 案的黑客拿走了所有的東西，然後他們可以等空閒的時間再進行利用。哈丁又表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的網絡威脅， 嗱，佢哋有人力、有時間同耐心嚟到解決問題，佢哋嘅技能喺度增強，所以中國絕對係一個日益嚴重嘅威脅。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嘅2020年國家網絡力量指數報告，將中國列為僅次於美國嘅全追面網絡強國，而美國網絡安全提供商 IronNet 報告指出，曾經被視為二線網絡國家的中國一直積極並且持續地建立它的國家網絡計劃，利用了互聯網時代的全球連通性，快速成長為世界上最傑出的網絡參與者之一。納特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進行網絡攻擊的目的是與北韓或者俄羅斯的惡意網絡攻擊不同，北韓因為經濟制裁他們需要錢，賴特說對於中國來說，他們並不需要錢，這樣就是為了知識產權，他們從美國等國家搶奪技術。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出，中國每年平均獲取大約6000億的技術，然後進行複製和替換，所以它既有經濟部分，亦都有情報部分。賴特又說，他們不是在這裡追求金錢，他們要了解美國在核方面正在建設什麼東西，他們的工業界的信息，他們還追求製藥、生物醫學、大學和研究方面，在這裡收集情報信息和知識產權方面幾乎沒有限制。2000年初，華盛頓時報就披露了中國政府機構的黑客闖入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計算機系統，竊取了大量包含核字樣的敏感信息。納特認為，這些竊取的技術信息已經被用於發展中國軍事力量的新型的隱形戰鬥機體，來就與美國的非常之相像。劉易士就認為，中國是在使用網絡間諜作為它的與美國競爭的主要的工具之一，它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專注於竊取商業機密和技術，完全由國家或者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完成，就是黑客可能不穿制服但是聽命於解放軍。劉易士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的網絡威脅並不一樣，對於中國來說，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國家抑或是非國家的行為，而是解放軍抑或是國家安全部的行為，這些都是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劉易士對美國之音說，他與中國個別黑客的交談，這些人告訴他，中國是一個監視無所不在的國家，如果你進行網絡攻擊，警察通常在幾個月之內發現你，來到你家找你喝茶，然後告訴你他們要為什麼要為他們工作，要不就是入監獄。哈佛大學出版社去年的出版《黑客與國家：網絡攻擊與地緣政治的新常態》這本書，圍繞黑客重塑了地緣政治的不同方式進行了探討。該書認為，與傳統的核威脅不同，網絡攻擊不是為了改變牌桌上面的另外一方的打法，而是通過疊牌或者偷牌重塑對決雙方的權力的關係，這是一項緩慢而陰險地積累競爭優勢的業務。該書作者本布坎南因為即將進入聯邦政府任職，婉拒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作為重塑地緣政治的例子，布坎南在該書之中着重討論了中國解放軍61398部隊因為該部隊的黑客行動範圍和速度都是高產的。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特雷弗頓認為，隨著網絡攻擊的興起，地緣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未來的任何戰爭肯定會伴隨著重大的網絡活動，即使是為了錢的 Colonial 天然氣管道遭受到黑客攻擊案，導致美國東海岸的燃料供應關閉了好幾日，亦都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的意義。網絡空間越來越成為地緣政治爭議和競爭的未來。特雷弗頓指出，很多美國公司並沒有很好的保護機制，一些公司對他表示，如果受到黑客威脅，他們願意承受 5% 的損失，這樣對一間公司來說可能沒有問題，但是在整個經濟之中，他們受到的保護並不足的，大家需要加強政府相關機構對網絡攻擊的應對能力，加強對供應鏈問責制和透明度的關注。賴特就認為，網絡攻擊不是新鮮的事，但是政府需要更新對它的定義的方式，他們必須對紅線是什麼有一個非常之明確的政策，如果你越過了紅線，他們就會從網絡空間之中低強度衝擊升級至啟動戰爭戰備。賴特又認為，如果有人劫持幾架飛機進入山裏面，他們會認為這些是戰爭行為，而如果攻擊是通過網絡空間進行的，例如破壞 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或者夏天最热的时候影响了电力、水和食物等等的基础设施，造成对上百人的生命的威胁。他们会认为这些就同样就是一场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奇希的报道。
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团结盟友以合力对抗中国，但是夹在两大国对峙之间的中等的强国，基于价值和利益的衡量，选边站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太地区是中美竞逐的主战场，日本与澳大利亚明确感释出联美抗中的态势，影响力扩及欧洲盟邦，但是日澳在什么条件下又是怎样操作结盟成为欧洲等中等强国的风向波呢？据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的报道说，到现在为止，拜登政权持续透过结盟关系来到抵制中国各种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日欧澳等中等强国的态度是重点，但是中等强国未必都是以完全相同的立场看待中国。日澳在近期的共同操作被很多专家视为是对联合抗中所做的罪章，成为日后美国顺利组织西方盟友对抗中国的基本。曾经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随着中国威胁的增加，日本和澳大利亚都试图巩固他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由于地缘因素，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包括对台湾的军事胁迫，是日美澳三国的共同的担忧。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政策可以从最近的日澳之间的双边部长级会议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日美澳是印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日澳之间明确加强合作对于美国与欧洲等国结盟抗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基本的にミドルパワーとしてその国際的に見られて、日本の方がまあやはり。
古贺庆话：日澳两国都是中等强国，但是因为国力与美国同盟以及经济依赖的关系，相较之下，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威胁感比日本大一啲。而这两国相对了解美国对中的强硬立场，所以通过日澳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确认，不单止证明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共性，也都是未来其他民主国家将采取什么方式相互配合以推进和调整外交政策的模板。因此由日澳之间先强化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不只是对于其他国家有带头的效应，也都能够让日后的进行方式是更加容易调整。从美国在三月启动亚洲外交之旅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对中国在民主、和平、人权和国际秩序等议题上频频公开发表意见，而且表态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澳两国在中国议题上的表态可以简略分为三大块，就是价值、经济和安全议题。他特别指出，在价值议题上，日澳对于台湾海峡、人权、香港、新疆都是出于严重关注，在用词上直指中国，亦都是为往后团结中等国家而铺陈。宋文迪以本月所舉行的日澳外交與防衛部長以加爾會談為例，指出中國問題是最大的討論重點，會後的聯合聲明內容並不被為中國所認為的敏感話題，而且用詞較以往的國際高層會議聲明更加強硬。他還以台灣議題為例，指出日澳的會後聯合聲明當中用詞一字不漏地是緊跟4月份美日峰會與5月初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領軍的七國集團部長級會議聯合聲明用的詞語，比起5月份的美韓聯合聲明當中迴避的情況，顯示出同樣是亞太地區的中等強國，日澳對於聯美抗中的決心比南韓是強烈。
Previously there was still some plausible deniability or political cover.
宋文迪说，之前日澳分别与美国举行双边高层会议的时候发表的声明尚且具有保护伞功能，意思就是说如果发言强硬，两国都可以说是美国主导，日澳只是被动配合而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在美国缺席的场合，日澳依然以同样的规格强硬发言，呈现出双方已经暂时放下对中国的顾虑。宋文迪说，形成这个状况就有他的小背景和大气候，小背景是跟着来的多国峰会可以为日澳的表态提供另外一个保护伞， 日澳對中國議題的態度是雖然強硬，但只要跟著來幾個多國峰會共同提出同日澳差不多的強硬聲明，北京面對西方民主國家聯合表態，考慮到以一敵多局面不利，很有可能會選擇暫時軟化，避免正面衝突，亦就連帶地在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亞方面比較節制，因此日澳認為此時強硬成本相當低。另一方面亦是由於西方各國之間雖然都有對中避險之心，對於力度和時間點選擇上，它是各有它自己的算盤，亦都因此日澳作為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必須在這個時候優先鼓起勇氣帶頭示範，一方面說是為其他的國家做榜樣，另一方面都讓其他的國家是不太好意思是落於人後。宋文迪說，日澳之所以甘願冒著風險自願示範，為拜登夫群保義聯合西方建立對中統一戰線立下大功，可見得美日澳三方作為四方安全會談內核的向心力，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日漸鞏固，日澳雙方有足夠的信心相信，即使因此而成為被中國單獨施壓的理由，美國亦都是不會置身事外。早在六年前的日澳二加二会谈中，双方就提出加强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的合作，去年底的日澳首脑峰会中亦都对此达成协议，而本月的日澳二加二是自卫队在实施武器等防护上首度加入美国之外的国家。所谓武器等防护是日本自卫队应他国军队要求而保护他们的舰艇和飞机的活动，列在2016年施行的安保相关法令，原本设想的对象只有美军，而在去年10月的日澳防长会谈当中，双方同意就增加澳军作为保护对象是开始是进行协调。担任日本官方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 M 先生向美国之音说，这个意味着日本将澳大利亚定位为仅次于美军的军事盟友，具有准同盟的指标性的意义，而对于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军事盟友的日本来说，此举在对中的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令到日澳两国确认了以美国结盟为中心共同对抗中国的政策，也是为了跟着下来的团结美国以外的民主阵营对抗中国的重要程序。
On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2+2 also indicates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going to as soon as possible.
宋文迪說，在防衛方面，聲明都提到了雙方即將排除萬難，以最快的速度簽署互惠准入協議，以及拓展信息共享和標準設置的協力，前者相當於日本自衛隊日後將對澳軍是提供保護，接近於將集體自衛權延伸到澳大利亞，後者則是澳大利亞投桃報李，將日本往五眼聯盟的情報共享內核又拉近了一層。古賀卿就認為，因為在執行面上日澳軍事合作有現實上的困難，從武器等防護開始合作是較為合理的。
南シナ海、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協力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になると、これ軍事的にはすごく難しい。
他說，目前日澳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的軍事合作在執行上有相當難度，需要更多的細節討論，一旦日本周邊是受到襲擊，要澳軍是趕離東中國海與自衛隊合作，目前看來現實上是很困難，所以與美日同盟這種關係相比，單單在需要的時候提供武器等防護的軍事援助，對日澳在軍事上的合作是一個有執行可能的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日澳亦都是谨慎考虑中国的态度，所以避免一开始就直接结成军事联盟，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处理军事合作，加强彼此的关系。古贺卿说，虽然在军事上的直接合作目前较为困难，但在国际法上维持和平现状与和平解决纷争等政治方针的共同性确认，以及对其他国家释出的意涵就非常具有意义。日澳的軍事合作是開啟新的方向，在外交上聯合抗中的意義對他國的影響力會很快發酵。近來雖然民主國家對於中國問題都有單獨或者聯合表態，但中國對於要對北京採取公開對抗立場的程度，包括針對中國維吾爾族是強迫勞動的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其中部分的國家擔心結盟表態會被視為反中集團，有損他們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不願意對中國太過強硬。中國同時是日澳雙方的最大貿易夥伴，日澳又怎樣面對這個問題呢？宋文迪分析說，
On the economic side, if you look at the very first paragraph of the 2+2 joint statement,
他說在經濟方面，這一次的日澳議加爾聲明的第一段開門見山，就提出雙方應該深化經濟互補性。再者，會議結束當日，日經新聞馬上報導美日澳三方將共同重振被打入冷宮已久的藍點網絡基礎建設計劃，數日之後再進一步通過所謂重建更好世界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各大西方民主國家承諾將為中低度發展國家縮小資金缺口，相當於提供透明度和責任性更高版本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 M 先生是指出，這次的日澳議加爾會談當中，雙方都在重新審視自己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關係。在過去，兩國都相當重視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但隨著中國軍事擴張的迅速推進，繼續奉行以往的對中外交的政策已經不再具有實際意義。在現實國力，日澳雙方都沒有單獨與中國競爭的條件，因此兩國需要共同應對中國。在經濟上，中國依然仲是日澳雙方最大的貿易夥伴，通過深化日澳貿易關係來到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一個方案。分析人士認為，日澳的改變亦都將影響其他民主盟友重新思考與中國的外交與經濟的拉鋸的關係，讓美國在團結他國對抗中國的作業上更有發揮的空間。針對中國可能的反應， M 先生作出三點的預估。第一，中國會抱團取暖，大打外交戰，為了與西方民主陣營抗衡，中國將會進一步加強與俄羅斯、部分東南亞國家、中東、非洲等國家的關係，建立以中國為主的陣營。尤其是當前世界各國都將如何應對新冠病毒感染列為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必然是更致力於疫苗外交。第二，中國會進一步加強灰色地帶的戰略，預計中國海警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等近海的活動，無論在強度和頻繁程度都將會提高，以達到對這些海域周邊的亞太國家的軍事威嚇作用。第三，經濟制裁是中國的拿手好戲，包括日澳與其他西方盟友都與中國有著深厚的貿易關係，依過去例證判斷，中國很可能再度利用貿易制裁來到削弱民主陣營聯合抗中的意願。 M 先生亦都預測中國將利用沒多久之前頒布的反外國制裁法，雖然他並不認為中國真的會立即執行此法，但至少會使那些與中國有貿易行為的國家感到不安，這個就達到鬆動這些國家意志的效果。美國之音地的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近年来，社会公义、公平、人权、环境成为大家越发关注的话题，一些西方的消费者亦都越发期待他们熟悉喜爱的品牌和企业在重要的社会议题上表明立场。从富国银行发声谴责仇恨犯罪，到 PVH 公司采取行动保护淡水资源，再到威富公司重新发表声明在新疆问题上表达批评立场，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不再局限于自身的产品或者服务，而更多地是在社会正义等问题上行动发声。下面是记者出方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犯罪数量增加，美国富国银行等公司谴责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富国银行的行政总裁沙尔夫在今年三月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达了同亚裔美国人以及太平洋岛民社区团结一致的决心。声明说，我们将会同亚裔美国人同太平洋岛民社区团结一致，并且承诺继续努力促进人人平等和兼容并包。PVH 公司旗下拥有的 Calvin Klein 和 Tommy Hilfiger 等品牌，这间公司在四月份发表声明说，公司同世界自然基金会加入一个为期三年的伙伴关系，而支持主要水源社区的水资源管理工作。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埃塞俄比亚的阿亚萨湖、中国太湖、越南的湄公河和印度高韦里河流域的淡水资源。该公司的声明当中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获得和使用。在涉及中国以及敏感的人权等议题的时候，部分公司仍然会冒住在中国被抵制的风险表达严重关注。莱克公司说，将会致力于道德和负责任的制造，并且继续坚持国际劳工标准。莱克又说，该公司仲会对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的报道深表关注。该公司已经同合同供应商确认，他们不会使用该地区的纺织品或者纺纱。另据《华尔街日报》6月21号报道，户外服装公司北面 North Face 以及运动鞋品牌范斯 Vans 的公司卫富公司 VF Corporation 在3月底曾经低调地设下了一份对中国棉花产地新疆被指存在强迫劳动表达关注的声明。但是知情人士说，公司高层主管随后迅速召开会议，在撤销声明24小时之后，重新发布了一份新的更加简短的声明，重申他们的立场。据报道，卫富公司负责监督社会责任事项的高层主管卡迪在向非营利性劳工权益监督组织工人权利协会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公司出于高度谨慎，暂时删除了有关新疆的声明，但是这封邮件亦表示，公司维持他们近两年的立场，亦即是不会从新疆采购任何产品或者原材料。该报仲引述卡迪的评论说，我们不会容忍供应链的任何一层存在强迫劳动，该公司不会因为任何形式的外部压力，包括潜在的商业影响，而影响他们对人权的承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跟我们有关，这个是鲁迅笔下的这种心系社会、心系人民，现而今好像仿佛已经深刻入了西方社会的血骨。这种关注亦正在促使各个公司品牌表明他们的立场。近年来，有很多品牌和公司将这类议题作为他们形象的核心，而响应社会、政府以至本身的员工和消费者的要求。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默默无言和中立不已似乎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福布斯杂志曾经一篇文章当中提到，对于很多公司品牌来说，他们受过的传统公关实践教育令到他们避免涉及政治问题，但现在潮流已经逆转，他们已经别无选择，需要发声。数据分析及品牌咨询公司海盗集团在去年6月的一份报告当中说，68%的受访美国消费者希望他们所购买的品牌能够明确表达品牌的价值观。海盗集团发现，千禧世代对品牌的期望最高，有46%的受访者认为品牌应该要勇敢发声，紧跟其后的是 Z 世代，42%的 Z 世代受访者认为品牌应该对社会议题公开表态。千禧一代一般只是1981至1996年出生的人，C 世代一般是指出生在1997至2012年间的人。商业战略及经济咨询公司弗雷斯特发现，在美国成年人当中，经常从符合个人价值观的品牌或公司购买商品的比例，从2020年的 40% 增加到2021年的 48%。 其中对美国千禧一代来说，这个数字上升了13%。公司副总裁普鲁克斯对美国之音说，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要求公司对他们宣称的价值观负责，而这些价值观会影响到购买决定。保罗克斯又表示，对于公司来说，保持中立似乎不再一种选择，因为这个带来风险和在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上采取立场类似，也就是保持沉默亦是在这里表达了一种观点，消费者会毫不掩饰地指出来。美国营销及传播公司伯勒尔的执行副总裁威廉姆斯认为， 在部分议题上保持沉默，可能仍然是部分公司的选择。但是了解到当今消费者的公司会寻找超越交易关系的方式和他们互动。在他眼中，部分公司现在不应该置身事外，否则未来将会被迫置身事外。除了消费者的期望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讲师拉祖对美国之音说，企业亦意识到如果不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全球公民，他们将会无法吸引人才或者进入新市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十年前核准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就确立了一个框架，宗旨是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现在部分品牌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商业利益，他们正在寻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亦需要对消费者、人权、社会和环境承担一定责任，作出一定社会贡献。美国顾客服务软件公司 Sandex 曾经在他们的网站刊登出一篇文章，探讨社会正义和消费者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 Sandex 的副总裁阿普钦斯基在文章里面提到，认为商业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是天真的，商业影响着财富的分配方式，而财富分配又反过来影响着性别、种族和经济差异。当企业致力于打破贫困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循环的时候，这个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商业咨询公司弗雷斯特的首席分析师查特吉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众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他说，在人口迅速多样化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生活体验确实发生变化，所以集体良知或者是普通公民所持有的价值观，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面转向一种更加包容、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查特吉又说，在西方世界对传统制度的坚持，例如对政府的信任、宗教信仰、婚姻倾向等等，一直受到不断侵蚀，在这种制度真空当中，品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体良知的转变加上品牌作为社会机构的出现，为更大的品牌行动创造了环境。美国的年轻一代消费者似乎更加关注人权、环境等社会问题。普罗克斯说，C 世代是所有世代当中种族和性别最多样化的一代，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并且将品牌视为文化和社会的关键影响者。他说，新世代的消费者期望品牌履行他们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承诺，亦为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挺身而出。弗雷斯特公司的数据显示，当美国新世代的成年人发现一个新的品牌代表和他们相同的社会环境或者政治价值观的时候，45%人会想尝试这间公司的产品。在加州一间大学的研究生院就读的金十分关注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而他最喜欢的户外品牌之一就是巴塔科尼亚。他说，因为品牌非常关注他们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金对美国之音说，当我去买这个品牌的时候，我觉得我买的是品牌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他又说，我穿上你的衣服，我就成为一种行走的广告牌，而当其他人看到我穿着一些品牌的衣服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看到我的观点。拉祖就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消费文化当中，年轻一代购买些什么，在哪里购买，以及怎样去购买方面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他并且说，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着惊人的社会意识，并且和社交媒体联系一起，他们知道品牌背后的故事，这个事实上影响着他们个人的品牌选择。他们会将钱投在和自己价值互相匹配的公司之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整整延迟一年的2020年东京奥运终于拍板决定开放观众入场观赛，这项违背日本国家防疫顾问建议的决定又引起日本国内外对于在疫情下举办冬奥会的激烈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在6月21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帕拉林匹克 委员会又称国际残奥会举行在线五方会谈，即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开放现场观众以会场容纳人数的 50% 为上限，最多10,000人。而在这个之前，国外选手和工作人员可能带来的境外移入感染以及奥运会带来的相关活动，是造成国内民众对举办奥运会反对声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五方会谈前夕，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府会见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仲田泰佑和特聘讲师藤井大辅，听取关于新冠病毒感染和经济活动预估的意见。两位学者自从一月开始率领研究团队针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和疫情蔓延的关联性进行了数据仿真运算。仲田泰佑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被参赛相关的外国人入境并且有相关的接触，预估将会造成东京都内确诊病例每日大约增加15例左右。即使海外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合计100,000人来到东京参赛，并且对都内有直接相关感染，对疫情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选手村进行适当的隔离管理，传染的可能性就更加小了。因此单独以外各选手的因素而来讲，造成的感染是有限的。仲田泰又说，东京目前的人口大约是1,400,000人左右，紧急事态解禁之后就每日正常群体活动，这样的状况之下，目前是每日400人左右确诊，如果海外来了100,000人，亦都不到东京人口的1%，而且应该是多数已经完成疫苗接种，所以即使他们同一般的东京人一起生活和群聚，影响亦都相当少。而当仲田泰佑预估国内社会和奥运会相关的活动对疫情造成影响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他说，与其担心国外选手造成的感染问题，反而是应该注意国内的奥运相关的活动。奥运会期间国内民众出门声援和观赛的人流对导致疫情急速恶化与否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取决于举办方式和落实执行的程度。如果开放观众入场，这样人数一定要严格加以限制，而且所有活动的人流都要非常彻底地控制。依照仲田泰佑团队截至五月为止的仿真结果显示，以人潮增加大约10%作为预估条件的话，东京都九月第一个星期将会单日新增确诊达到2,024例，比停办冬奥会多了1,407例。他又强调，一旦控制不当，而且必须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经济的后续影响会非常之严重。针对最新决定的入场人数的限制，他说以奥运会场的观众席估算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控制得当的前提之下确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还是运动酒吧、餐厅、户外声援等间接性场外群聚活动的人流管控对于感染会造成最大的影响。根据日媒朝日新闻19日和20日所做的全国民调显示，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开放现场观众，理由是为了忧虑疫情扩散。日本政府防疫首席顾问美新茂曾经向日本政府和冬奥会组委会建议进行无观众的比赛，以降低染疫的风险，显然这个建议未被政府采纳。从去年冬奥会决定延期一年开始，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民众反对举办奥运的声浪直线攀升，而国际奥委会仍然在五月宣布冬奥会将会依原定日期在七月举行。分析人士指出，做出这种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自从在2013年获得奥运主办权之后，日本至今已经花费破纪录的154亿美元，宣布延期之后还追加了30亿美元的经费，假使最后取消举办，要退还各国转播单位至少40亿美元转播权利金，这就占了国际奥委会总收入的73%，会令到日本以及国际奥委会损失惨重。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丰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受到了 COVID-19 的影响，财阀仍然期待从冬奥委会可能获得巨额利用，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曾經在小泉政府擔任經濟財政政策大臣和財務大臣，在安倍政府內閣辦公室擔任經濟財政政策委員會成員的竹中平藏。高峰修說，保盛亞集團是這次冬奧委會的官方支持者，竹中平藏是保盛亞集團的董事長。保盛亞集團深度參與冬奧委會的人力資源相關的業務，如果舉辦奧委會，對於財團的影響有益，會有相當大的收益。所以竹中平藏在電視節目上亦都公開堅決支持舉辦奧運會。高峰修亦都指出，有別於以往日本贊助奧運會傳統作為單一的媒體，這次日本的幾家主要媒體都是冬奧會的贊助者，這亦都令到反對舉辦者的批評力度相對減弱。奧運會作為全球矚目的體育盛事，具有對經濟提振效應，有機會拉動舉辦國的經濟發展。因為疫情而經濟受到重創的日本，亦都計劃藉由本屆奧運會提振景氣，稱這次冬奧會是復興奧運。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蔡錫芬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照理話促進經濟活動可以令到景氣提升，但這些未必是反映在每一種的行業上面，尤其是在疫情影響之下，落差會更加擴大，呈現 K 字回覆。所以這次奧運會可能沒辦法達到大幅振興經濟，不過預期還是會有緩和現象的效果。蔡錫芬說，一般他們比較常聽到的就是 V 回覆，就是日本景氣在去年6月下跌之後又往上回覆，這些是整體的狀況，但是並不是每一個行業都很高興的，其中有些產業會向上升，因為它和人的移動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餐飲業、觀光業等和人的移動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有些變好，有些變不好，就是很多人說的 K 字經濟。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七国集团之七民主国家组织最近在英国举行峰会，承诺至少分享8亿7千万支新冠病毒疫苗，这些疫苗加上2021年2月之后承诺的数量，将会令到未来一年之中新冠疫苗的捐赠数量超过10亿支，美国将贡献其中的一半疫苗。七國集團領導人在一份聲明之中說，他們的國際優先要務是為了貧困國家加速推出安全有效、可得到並負擔得起的疫苗，因為廣泛免疫可以發揮全球公益的作用。拜登總統對這項歷史性的承諾表示歡迎，他在這次峰會之前宣布說，美國將會購買5亿支輝瑞新冠疫苗，捐給將近100個國家和經濟體，包括急需抗擊本次疫情的92個中低收入經濟體。正如拜登總統指出的這樣，美國將會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之中一次購買並且捐贈新冠疫苗最多的國家。拜登總統說，這5亿支疫苗8月份一下生產線將會立即開始運送，2亿支疫苗將會在今年2021年交付，其餘3亿支將會在2022年上半年交付使用。除了這5亿剂的輝瑞疫苗之外，在這個之前，拜登總統已經宣布至少捐贈8000万支新冠疫苗，幫助全球抗擊疫情。美國政府並且向全球新冠疫苗倡議這個提供安全有效新冠疫苗的國際機制提供了20亿美元的資助。七國集團最新宣布的承諾意味著七國集團成員國2020年以來已經承諾向全球資助以及提供20亿多支的新冠疫苗。七國集團並且承諾 2021年同2022年在本地增加生产至少10亿支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包括通过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方疫苗伙伴合作关系所生产的疫苗。拜登总统又指出，七个集团成员国存在明确的共识，就是他们的新近承诺并不代表他们抗击新冠疫情的终结。他又宣布说，这将会成为一个长期不变的项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